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44篇。
请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纲要，他是一个能健康尽职的人，这是第4点，今天晚上发给你的。然后第5点啊，也是能啊合适的活出主的见证，就是会带领，也会过召会生活，能够刚强的带领，也能啊兼顾召会生活，这个功课不好学。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彼得啊，实在是有某一个程度的成熟，所以你看，第一个啊，他是借着主所赐的启示，加上启示意象，加上意象，借着主不断的启示，也借着主不断的开启，而有了意象启示的实化，就是有了看见以后，这个看见呢，还要让主更多坐在他身上。所以第一个，下面第二点就是他经历的第一个啊，在意象和启示里与众圣徒同心合意祷告、传福音、行神迹奇事，这早上讲了。第二个，意象和启示里让圣灵工作，也能与圣灵的工作配合。所以早上我提啊，这五旬节那个局面呢，绝不是我们今天想的 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已经有一个观念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读啊，就经历那个荣耀。在场的不是那么简单，或者就是给这个五旬给这个圣灵啊。已经充满的发疯了，糊涂了，或者呢，就是在那儿觉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感谢主啊，他非常能配合那个情形，一点没有难处。就好像啊，这个在1970年左右啊，李登的时候释放了很多信息，early seventies，这个讲到我们这个老旧，讲到我们老旧啊，他就说，他说认真说。啊，我们这帮人呢、啊，都需要在呀、啊，我们这么老旧啊，都需要再埋葬。这个讲完以后，Francis Ball，你们知道这个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啊，他第一个站起来，他说：“I'm too old，I want to bury myself。”他就跳到水里去了。那么这一跳啊，哐隆哐隆哐隆，一个个都往里跳。这李定那时候，他后来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啊，他说那时候他坐在那儿就有个感觉，主耶稣啊。这个受尽呢是一次就够了，现在这个大家没有事干就进一次，这个搞不得，懂不懂这意思啊？因为这个你要老旧，你就需要在灵里支取这个新鲜的，你不要不是一定要一直受尽的。但是那个时候他说，好像圣经里有一个瘤，你也去进，我也去进，我也去进，都去进。那么后来他说，李定说我在那儿坐在那儿衡量这个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圣经哪里说不可以进两次？懂不懂？他很合适的就配合了，那个对我们有帮助。我看那时候全教会都往里走，那有人又问李弟兄，李弟兄你为什么不这个再进一次？李弟兄说你什么时候看我老救过？感谢主啊，这里还没有人问我，如果这里有人问我。我还不知道怎么答了，因为我就不敢跟人讲你什么时候看我老舅过。我知道我常常老舅，但是我也相信他不是多少次到水里的问题。那这个在那一个时候，我还是多少相信啊有圣灵的工作，虽然这件事啊不一定那么合适，那他不合适了，到后来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近个2、3年以后啊，这个人对这个水的兴趣就不高了，那大家不往里跳了。感谢赞美主啊！那这种这个活泼性，是主啊带领召会、祝福召会的这个诀窍。你圣灵一直会做工的。我们的难处呢，是我们什么时候定型了？一个聚会该做什么？甚至这几分钟做什么？哪一个东西要几分钟做什么？每一次我听见了，但不说不好，聚会是应该有安排。我里面都多多少少啊。有一点觉得，主啊，这个真正圣灵的做工，绝不能让人这么限制。圣灵要做工，他就是要做工嘛，你就让他做工嘛。那再下面一点啊，在意象和启示里让圣灵做工。第3点啊，这讲过了。第4点，在意象和启示里啊，见证他所看见、所经历、所享受的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他在那给了一篇非常好的信息。 那个信息的中心就是一句话，你们所杀害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讲了很多很多道的中心呢、啊，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尼弟兄特别推崇，尼弟兄讲啊，圣经里有一些信息你们一定要读的，他最推崇的是斯蒂凡那一篇。尼弟兄在他我不记得哪本书啊，或者是读经之路，这个他说讲道讲的最好的是斯蒂凡那篇道。那然后他就说了，彼得讲的这一篇道啊，大家要好好读。因为什么呢？他那个中心太清楚了。一般人讲道啊，或者呀这个讲的很动听缺少中心，或者讲的很有中心不动听，懂不懂这意思啊？就好像你们上来应考啊，常常很有中心不动听，那也说我跟你们讲话呢常常很动听没有中心，所以我们彼此要补一补的。这个彼得很老练啊，这时候他起来为主说话，他说啊，我这个他所看见的所经历的所享受的钉十字架的复活的基督，就成为他信息和工作的中心了。然后第五点啊，他在启示和异象里见证他与使徒们的所事与所有，这个是应该瘫痪的人是不是？这碰见一个瘫痪的人，这个三章六节啊，彼得就在那说了，金银我都没有。哎呀，我这是圣经节里啊，差不多我最喜欢的经节之一。这个我们这个人的难处是金银我也没有，这个耶稣我也没有，懂不懂啊？那有人的难处，金银我也很多，耶稣确实没有。很少有人讲啊，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有主。因为你要知道，原则上一个真正供应生命的人很容易富足。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意思。譬如说我到台湾去这个开这个特会，这个是1970几年啊，或者八几年，我能告诉你啊，我开一次特会这个奉献包可以收到多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怎么拿，懂不懂的意思？怎么一点啊，我第一次看到我很吃惊，我这是做什么的？后来就是这是聚会里面的奉献包，我是干什么的？都是给你的。那后来我这个良心就不平安了嘛，这么一打你怎么拿？我就告诉弟兄说，这个钱我可不能拿，我说这些弟兄也不是我找来的，是你们劳苦找来的，你们劳苦找来了我讲道。那这些弟兄们都很单纯啊，谁讲道就顾念谁，谁找他他不管的，懂不懂这意思啊？这个谁讲道顾念谁。所以后来啊，我就把这个钱呢、啊，每一次会收四分之一，大概四分之一这样。我说安弟兄啊，请你开一个户口，然后这个钱呢、啊，请你放在你那儿，每一个月，比如说啊，给怎么给这个众童工，就是这些钱呢、啊，怎么给众童工？原则上你要知道啊，它不是一件好学的事，不容易学的，因为钱到手里要叫它走，不是一个好，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功课。这个对我来说，这是人奉献给我的嘛，我要尊重圣灵嘛，我把这个钱给别人是不对的呀。但是跟你说实话，是真的，那时候忙到一个地步，真的没有时间去拆那个奉献包，懂不懂？你要去拆啊，很累嘛，就是一次100包，你包包打开那很累、啊，很痛苦。我通常拿信，为什么拿信？因为有时候他会里面有一封信，那个信我不愿意人看见，因为这个信不知道他可能说的是私事啊。所以只要是装信封的我都自己拿，只要是打包的我就交给安弟兄。大概都是我想我自己拿四分之一，有四分之三呢放安妞那儿，然后就去安妞你怎么打发，怎么使用。这每一次订一次就写一些支票，再个人又没写，哎，不需要不需要，我说你再写。有一次我就说，那好了，你这个钱你也不肯给，那我们到店里去给每个童工去做套西装吧，因为钱堆在那儿嘛，懂不懂？每个童工都去做套西装吧。到我临走了他还给我一张支票，大概有3000-5000美元呢。他说朱弟兄，这是你那个户口啊剩下来的钱。后来怎么减少呢？所以我在讲到时候讲这件事，我说你看呢，你们奉献包给这么多，你们人不肯奉献，我拿你们那个钱有什么意思？这是真话吗？这是真话呀。 我说你若不肯奉献给主，你把钱给主的仆人，那这主的仆人又算什么呢？这个人第一个要给主嘛，才能给属于主的嘛。你不肯给主，你老是顾念主的仆人，我说你这算什么呢？这个讲了以后就大量减少。这一面来说铺路那个情形啊，一面来说我觉得里面倒是蛮平安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不要给弟兄一个感觉这个弟兄真能讲道，讲的感动，讲的叫我们有感觉，我们就奉献他钱，不要。但是为什么我和你提这个事啊，原则上彼得那个时候应该很有钱，但是彼得有一个特点啊，他的确有主，他的确没有钱。我绝不信这3000人得救，5000人都大家不顾念他，那时候等于他是这个带头的嘛，讲道都是他，动作都是他，所以应该有很多的圣徒就是在人家宗教的观念里也愿意顾念所谓神的仆人，懂不懂？他应该很富有，我相信呢，钱到他手里就出去，钱到他手里就出去，钱到他手里就出去。他不仅是一个有神的人呢，他也是一个胜过钱财的人，所以他才能起来做这个见证啊，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叫你起来行走。我愿意和弟兄们这样说，不是说你不应该有一个银行的户口，不应该有一些钱，是这个钱呢在你身上永远是活的，随时有需要它可以走的，随时有需要可以出去的。你不要做散财童子，懂不懂的意思啊？今天我拿了10000块钱了，马上坐在家里想一想，谁应该分200，谁应该分300，这是胡闹的。这个钱到你手里，你要做一个主经营的管家，懂不懂的意思啊？那不要这个有钱在你的银行里不是错，但是钱让你没有主就成为错了。钱是可以自由出去的，你身上也是蛮有主的，所以啊，主的仆人一定要有这个特点。主的仆人什么时候啊，连于钱财了，爱钱财了，喜欢钱财了，我也告诉你啊，这个仆人多半那个另外的就没有了，就是主耶稣也没有了，主耶稣啊拿不出去了，可能他还是很会讲道，可能甚至有某一种的供应，但是啊，神在这个人身上啊，这个工作的提升啊，受了限制了。所以啊，当彼得来做工的时候啊，你看啊，他能够同心合意，能够与圣灵配合，能够宣告见证啊，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然后呢，他也能起来在人面前说，我是一个蛮有基督的人，我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所以金银我都没有，把所有的给你。然后怎样呢？不仅这样，这个这些百姓啊、官府啊，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呀、啊，然后就要整他了。他这话答得很奇怪，他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哪一个是对的？你自己衡量吧。”这奇怪，就我们来读读看，是不是这样啊？就4章，啊。4章19、4章8节，5章啊，对不起啊，我这里写的是4章8节，啊，4章8节，对不对？那就是啊，这些长老神把他关起来了。那彼得被圣灵充满，充溢，对他们说：“百姓和官，百姓的官长和长老啊，他好像比主耶稣厉害哦。”你有没有注意啊？主耶稣见的时候一言不发，一言不答，懂不懂？他在这个时候啊，好像比主耶稣还要豪迈。啊，这个若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下面，对不起啊，那不是这里，然后下面怎样说？4章19节，彼得、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去判断吧。因为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还有这个真凶啊，懂不懂？”我里面有启示，有一项了，我绝不丢弃。你要杀我的头，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是又不是那个江湖好汉呢、啊，的确有那个那种寻道的灵啊，在主面前啊，就是这样的刚强啊。这是那为什么我们那儿没有打进去呢？变成5章啊， 应该是四章啊，四章八节，然后四章十九节跟二十节，然后这样呢，不仅呢他的见证这么强，下面啊，我这样讲快了没有？我想可以啊，你们懂就可以啊。下面一个呢，同时他怎样呢？他在异象和启示里啊，带进召会生活的实际。到那时候这样，大家就凡物共用，啊，一切都摆上来。但是呢，也满了啊清明鉴别的灵，这个灵非常清楚，清楚到一个地步啊。认真说，我们可以，我们得要承认呢，我们不了解。比如说，在第四章，你读三十三，四章啊，三十三，啊三，是不是这样？哎，不是四章，五章，哎，他这个打错了啊。五章三到，啊，四章三十三是讲那个凡物共用，是不是？然后就到五章三到四节，说什么呢？或者我从一节读起啊，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卖了产业啊，把嫁银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他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在我看不是太懂，也许他那时候教会生活太强了，也有你在不在流中了，跟不跟什么了。大概也有，所以他有这个压力。那也许呢，也许因为他想赚钱，就是我放一点呢，以后我就可以吃大家的，懂不懂意思啊？这不是凡用公用吗？我私下留的没有人知道吗？我拿出来以后，我就在会所吃饭了嘛。所以啊，也许他是想啊，生活容易一点。到底为什么不知道啊？不，无论如何，恐怕第一个原因多，因为如果有产业可卖呀，大概就不会穷。特别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跟今天又不一样，应该呀，这个人应该算富有的啊。然后呢，他就把他放在石头脚前。你看这个彼得啊，清明不清明？他怎么能知道的？一看就看出来了。彼得就问了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把田产的嫁银私自留下一部分？这有两个可能嘛，一个是彼得真属灵。一个是彼得搞东厂嘛，懂不懂东厂啊？这个明朝的皇帝不是搞东厂吗？你不要小心，你要小心了。有时候在主的会府啊，我们不是怎么回事，搞了一大堆的侦探，谁在哪儿吃饭呢？谁做什么？有一天，对不起啊，有一天这李定跟我讲，说朱朱你要小心一点呢。这李定先跟我讲，朱朱要小心，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跟在后面盯着的。哎，不，跟在后面没有，都有人盯着的。这是李定爱理的话，大概李定也搞烦了，因为今天这个人来告告，明天那个人来告告，我又看见朱定在外面吃饭了，我又看见朱定跟谁在一起了，懂不懂？所以李定说：“朱定，你要小心一点呐、啊，说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有人盯着的，或者大家都在看你啊。”我想是都有人盯着，这是个山东这个东北方人的发表，你的一举一动啊。就是，我就是常常这么想啊，为什么大家不多花点时间去看看主？真没事干呢、啊，这东观察西观察，东张西望，这搞这干什么？我这里有点信呢、啊，彼得大概真没有搞一堆人，李定也没有，因为你从这里看得出嘛，李定自己也很厌烦嘛。李定几乎那个话里是几乎说：“朱弟兄，我求求你不要再给我惹麻烦，好不好？懂不懂那意思？你说要不然他会说，为什么说朱弟兄你要小心点呢？他若是懂不懂那意思？我相信彼得也没搞东厂，换句话说，没有一些奸细啊，在各教会啊，你打报告我们长老做什么，我也打报告你们长老做什么。但是啊，彼得的确属灵到一个地步啊，你有一点的动作。”他能看得出来，所以我这里用啊，他有一个清明鉴别的灵，他这个灵非常的清明，蛮有鉴别力，所以他马上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欺骗圣灵，把家产留下一分？他后面提的很合理嘛，田产还留着，所留下的不是你自己吗？鸡卖了，嫁银不也是由你做主吗？是不是？所以啊，你为什么心里起这个意念？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 神了，懂不懂？换句话说，就算你留一部分也没有不好。那问你了，就这些啊？不不不，我留了一部分，这是我愿意奉献的，还有一部分我觉得要留给自己，也没有不好。你要知道啊，这个召会生活是个群体生活，群体生活最害怕的就是有一种无形的这个统治，懂不懂？你要知道召会生活现在就要开始学了。如果主给你有一恩典，这是主给你的恩典；如果你有点学习，这是主带你的学习。不能把它做成帽子，不能把它做成阶级，懂不懂？不能把它做成啊一种对人的要求。你对人只能有供应。我有点同情啊这个亚纳尼啊，这个大家都很骂他。我相信那个是一个气氛，这个气氛呢不卖还不容易了，但是偏偏在他身上呢这个恩典不够。如果他有错，不是错在卖或者不卖，错在啊说谎话了，留了一部分，然后说就是这些了。所以这样的彼得就说了，你不是骗人呢，你是骗圣灵了。这个一讲完以后啊，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这你信不信呢、啊、他这心脏这么衰弱啊，你信不信呢、啊、这个的确是神呢、啊、这个圣灵与这个彼得同在。这个彼得并没有讲嘛，你该死，没讲嘛，别人没有任何的咒诅啊，只有说你骗神了。他一讲你骗神了，他就死了，这非常奇妙。但是说出啊一个主的仆人与神同工那个成熟的运作，那个丰富的情形，然后到他的妻子啊也同样的事，这就说出啊他的确有一个这个清明鉴别的灵。然后到八章十四节啊，他在对不起啊，中间有一点我把它划掉了，不知道是第七第八，就是那个范式的事，那我把它搬到下面去了。你新的纲要第八点，在异象和启示里与圣灵同工，就兴起地方召会，那就是啊，是吧？就是耶路撒冷遭逼迫，斯提凡以后，斯提凡殉道以后，耶路撒冷遭逼迫了，遭逼迫以后啊，门徒啊分散到各地。这很有意思啊，真正的教会使徒兴起的不多，主自己兴起的多，懂不懂的意思？对保罗都是这样，保罗兴起的是种子教会，懂不懂？比如亚细亚那么多教会，那有些教会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去过、啊、但是呢保罗借着他在一个地方，比如借着他在以弗所这个厉害的传道，他就得着了亚细亚的一些教会，像一个种子教会。真正兴起召会是主，但是呢使徒们呢他与圣灵同工来见证这些召会的兴起。所以八章我读给你听啊，八章十四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受了神的话，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就受了圣灵，换句话说清清楚楚的得救了。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啊在主面前的确是一个有用的人。在下面这个事情你们就熟了，异象和启示里看见了更广的异象。他那个时候奇怪啊，本来呀、啊、这个主耶稣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是吧？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啊？那么可是在彼得那个观念呢，神是以色列的神，犹太人的神，神和人一切的关系都限制在啊犹太人中间。所以啊他在祷告的时候，天上不是一个异象吗？这个东西坠下来，各种不洁的东西，然后这个有声音对他讲，彼得你起来啊宰了吃。他怎么说？他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万万不可。因为什么呢？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啊，我这一辈子可是跟猪绝对没有关系的，我是跟牛羊有关系啊，懂不懂的意思啊？我和猪啊，和猪啊是绝对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是这个是天上声音怎么说呢？说神以为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不洁净。他怎样呢？他就真的去了。这个叫人觉得很难懂。 我最近问几个同工，我说你们弟兄们，这是英语的，有没有负担呢、啊、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展？我一讲啊，同工倒有60位，大家真的，哎呀，主啊，我就恨我自己啊，65岁，我说35岁，我就告诉他，那好了，我去吧，你们留在这儿干，我去开去，这主的仆人呐、啊，要做主的仆人呐、啊，既要有这种开展的心胸，那么我愿意出去，这个彼得有这个心胸。所以他配合的那么容易，人一打门，哥尼流人一来请他，一看就一想，懂了，去去就讲了，真讲啊，我真讲到啊，主耶稣也不喜欢嘛，你讲那么长干什么？我急死了，我现在把外邦人跟犹太人进到一个身体去了，所以圣灵不就降下来了吗？降下来他也不气，照说他就应该跟主讲了，主啊，我讲到讲一半，你丢我脸不是个丢法吗？懂不懂意思？我现在是个大使徒来。我的影子照哪儿，人都得救啊，人都得医治啊！你这么搞我，这不是丢脸吗？你懂不懂？讲到讲一半，下面呱呱呱讲起方言来了，你说他这个脸往哪儿放啊？哎，他倒没有，他还讲，我看神真是不偏待人，谁都好，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人都有救恩，而且啊，他对这件事啊，在所有这个犹太呀、啊，不是在这个使徒中啊最清楚。后来当然。等到保罗把这个局面打开以后，这个他们这个使徒们呢就开始接受这个外邦的工作。早期他们是不承认的，也不愿意看，就是绝对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哪里，尤其是耶路撒冷，就是不可信的。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啊。这所以啊，他有一种情形，何时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开外邦人信主的门，然后末了在异象和启示里，安息的被捆绑，也经济了神圣主权的保守。请你读啊，请你打开到12章，因为这一段不简单。这一段就是啊，真正开始，这个教会啊，经历一种说不出的灾难。这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啊，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雅各是就殉道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啊，12个使徒开始有人殉道了。前面这个史提凡呢，不是政治的力量，是宗教的力量，懂不懂？打这个杀害史提凡呢，是宗教的力量。现在呢，不再是宗教的力量，是政治的力量。希律出来了，希律出来呢，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他见犹太人呢喜欢这事，去捉拿彼得，是吧？然后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啊，交付4班兵丁看守，看起来就是一个重犯呢、啊，懂不懂？把他当作一个重犯呢、啊，预备怎样呢？逾越节以后把他提出来交给百姓啊，也把他杀了算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召会为他切切祷告。那夜啊，彼得被2条铁链捆锁，睡在2个兵丁当中，2个链子捆着是死的。旁边还有2个活的，死的活的一块盯着他，就不让他动，睡在2个兵丁的当中。还有呢，守卫在门外看守。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犯人呢、啊？好像是造反的犯人呢、啊，懂不懂？这个对的这么严格，看啊，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囚室里有光照耀。然后这样呢，彼得在那里迫切祷告，紧急的呼叫声。主啊，死了一个不能再死一个，12使徒没有多少，死光以后啊，就没有路了。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问你了，跟你一同做使徒的给一个给杀了，然后把你关起来，关起来锁2个链子，旁边躺2个人，门口站几个卫兵，你怎么办？这里说啊，这个天使来了，光都来了，彼得在这打呼啊，你信不信呢？对不对？这个然后拍彼得的肋旁，叫醒了他，睡得太熟了，不仅睡着了，睡得熟啊，这不能信呢、啊。这个人对主到这个时候怎么认定到这么一个地步？我就问你啊，我们中间哪一个人经得起这些？才杀一个，若是第一个官，你比如原来不知轻重嘛， 听从神不听从人啊，这哪一个是对的你自己衡量。那时候刀不在头上，哎，现在已经死了一个了，没有死一个我看比他胆子大一点嘛，死了一个就知道这个就不久了嘛，逾越节以后再杀一个嘛，再想想主耶稣是逾越节死的嘛，所以差不多也快同样的时间死嘛。哎，奇怪了，他这么被绑着捆着，他睡觉，睡觉这样呢，天使有光照耀，那时候是我呢已经醒了，这有一点光我就醒了，这彼得有这个光啊还照不醒，换着有光就是感觉有活动呢，有光这个有活动不醒，真睡得熟，好像他里面呢非常对主有把握，主啊，若是你要我寻到，我赞美你，若是你不要我寻到，你开路我也赞美你，我这一生活的够有价值了，我这一生活的够好了，我这一生做的见证够甜美了，我这一生啊太满足了。在这种情形里啊，他能睡到那个地步啊，天使把他叫醒他，快快起来，天链就从他手上啊脱落下来，天使他讲束上带穿上鞋，他就这样做，然后天使他说披上外衣出来，到现在他还以为啊是个异象，他异象见太多了，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以为现在我大概是在梦里啊，在个异象中间，然后过了第一道第二道监牢，然后通往城内的铁门，这个一层层，至少这里是三层嘛，懂不懂？不仅那个旁边的兵丁没醒过来，然后从铁门也开了，人走出去，兵丁也看不见，过一层，过两层，过了三层，是吧？通往城内的铁门，至少是第三层门呢，自动给他们开了，他们出去走过一条街，天使走了。这个时候彼得清醒过来，这是真的呀，不是做梦啊，不是异象啊，是真的呀。哎，我愿意告诉你啊，这个故事啊，我看在圣经里是少有的属灵，这是真正的属灵。你看那个旧约的以赛亚，多这个撒起巴黎的先知多厉害，等到那个耶洗别讲，伊利亚耶洗别讲，今天晚上我说不要你的什么都妙你的命，愿神重重的降罚给我，他逃得跟狗一样，然后不是还抱怨吗？神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踩了你的坛，就剩我一个，他们还要我的命。还好神呢、啊，讲那话教他盆冷水，你喊什么？我有七千个人呢、啊，没有像巴黎聚集。他呢就，他也不够聪明，他聪明他就回答了：那你再找一个像我这样去杀巴黎祭司的，七千个都是只会祷告，有内功没有外功。他是有外功没有内功，出去干的跟真的一样，等到一要他的命逃了。这个彼得呢，真是内功外功都有，他里面真是在主面前，外面对主真有信托，这样大有能力啊。可是在主面前那种在工作里而有的安息，这一个在旧约里、啊、看不见。这个旧约里几个属灵的人，当然在以色列身上你看见非常属灵的情形，或者我把这些列祖拿掉吧，就后来主所使用的仆人中看不见，甚至我愿意说在摩西身上你都没有看到这样。摩西还有一个贪恋嘛，还有一个贪恋就是那个美帝啊，他连那个贪恋都没有，他没有祷告，主啊已经死了一个了，这十二个使徒里本来就有一个不大算数的，那么有一个不是抽签抽出来的吗？你说这能算什么数吗？本来就一个不大算，只剩十一个，杀了一个，我是大哥，我这一杀呢，就是你要羊，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下面那些使徒不往哪儿跑？主啊，别人可以死，我可是死不得，为着你经纶的缘故，我得留在地上。他也不祷告，去睡觉，睡觉，神把他叫起来了，他也不太信，懂不懂？他说是等主啊，等主叫，一叫，果然，你看，我知道主要来救我，荣耀归给神，也赞美我，哈利路亚。他不信呢，他这个是个异象，我这次命一定没有了。那命没有了，就祷告嘛，我也不要祷告。为什么不祷告？有主我祷告干什么？睡觉，睡得熟得很呐、啊。哎呀，我这幅图画啊，给你看一个属灵的人，那真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一个人在主面前，不仅在运行上这样的丰富，这个生命上也是这样的成熟。 所以啊，就是在这样被捆绑的时候，他经历了这个，他是安息。我这里写啊，安息的被捆绑，捆绑了他可以安息，他知道啊，我是主的仆人，我有我的道路，主负我一切的责任，我也起来呀、啊，尽了我的职事了。那还能尽多少，还能不能尽，这是主的事，我愿意安息在他里面，也经历了啊神圣主权的保守。阿们吧，阿们呢。我这样讲我有点觉得亏欠你们，因为是快乐，但是你们应该懂这些啊。我们再往下，然后怎样呢，他是能合适的活出主见证的人。这个我愿意和弟兄们讲啊，常常比前面难，为主做工不是那么难，活在基督身体里难，合适的活在基督身体里尤其难。这个为主做工啊，讲道啊，都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外面的。真正召会的建造，它是需要有一般人呢非常有神圣生命的组成，也愿意啊活在神那个旨意里面，与神配合的。所以第一个啊，在服侍饭食的事上接受身体的平衡，好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指示，这是召会第一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在哪儿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召会有个华语聚会，这个华语聚会就花样多。华语聚会花样多在哪儿，就吃饭嘛，饭不一样嘛，要吃中国饭嘛，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啊，让我们在这啊，一面做华语聚会啦，韩语聚会啦，西班牙语聚会啦，一面我们里面都是很紧张。因为什么，知道啊，第一个召会第一个难处是从语言出来的。所以特别我们华语聚会的弟兄里面一定要认识，这是美国，这是个英语的国家，这里的见证啊应该相当在英语的圣徒们身上。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轻看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也有权得救嘛，中国人也有权利爱主嘛，中国人也有权利过召会生活嘛，中国人也应该嘛好好的让主在他身上做工，能够这个背负主的见证嘛。但是里面有很清楚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难处，懂不懂的意思啊？这个如果华语英语在一起聚会，散会要去找英语弟兄，不要找华语弟兄。如果华语英语不在一起聚会，华语不是吃饭吗？散会要下去拉几个华语英语的上来吃饭，不要给人感觉你看他们这对中国人自己吃得好痛快，我们这美国人没有这个做饭的习惯嘛。你看我们呢，散会了凄凄凉凉的回家，或者买麦当劳，你说、啊、那我们全部请来请不起嘛，懂不懂？做不了那么多人饭食嘛。但是能不能啊操练自己，每一次散会了下去约个十个了八个了，负责弟兄了，服侍弟兄了，打招呼了，青年弟兄了，讲话讲得亲切。为什么呢？这个身体的意义啊是要见证出来的，不要把它做得太过分。我们中间到现在啊，在美国这个英语的工作很受限制，认真说英语的工作很少祝福，不能说没有祝福，可以说啊，就是这个只有1%的收成，懂不懂的意思？以我们这个劳苦，以我们出的代价，以我们所付出的，应该可以产生更多的，但是收成的很有限，不像华语。华语我不敢说收成多，但是收成原则还算健康。但是你要注意，华语还没有出这个流。什么叫出这个流呢？就是你有一种聚会，弟兄姊妹到一种情形，人碰着你，人羡慕。像我们早期在美国聚会，它有个流，那个聚会是个流。这个美国青年人来了啊，进到这个聚会，有的人一进来就讲了 ：“Hallelujah, I'm home。”他就在找吧，找这么一个聚会嘛，给他找到了嘛。华语现在还没有，所以也不要太骄傲啊！感谢主啊，我们有祝福。认真说，可怜得很呐、啊，真的可怜的。我有时候看看，这多伦多40万呢，40万才几百人呢，懂不懂？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和你们讲，要有一千人，要有一千人，就是要有一千人，也是我小信的人讲的话嘛。等你们有一千人，我就讲要有三千人，要有三千人。我问你了，40万中国人有三千人难呢？一点也不难嘛。能不能清楚？我开头在克利夫兰，自己开始在这儿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时段呢，都是中国人。那时候我，这个如果时间摆在克利夫兰是个华语聚会，英语聚会在 Pittsburgh 都是美国人，还有在 Mansfield。那个时候我愿意告诉你啊，中国人在克利夫兰只有250，我们的聚会是75，就是四分之一啊，懂不懂？这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那是健康的嘛？那是我自己做，我自己劳苦，这个应该有这个情形。但是啊，弟兄们要注意啊，召会第一个难处从语言出来的。比如说我问 Pittsburgh 怎么样，感谢主啊，我们家了，现在人有点家，现在华语啊有差不多30位了，那是不错。因为他到那儿去啊就一年吧，金牛在那儿，是不是一年呢？一年半。去的时候大概10几位啊，现在呢感谢主30位了，那换成每个月差不多都能接一个果子，那是算不错了。那我就讲了，我说那感谢主啊，那么你们现在这召会的人应该加了没有？还是70个，还是70个。为什么呢？加一个中国人，挤走一个美国人，再加一个中国人，再挤走一个美国人。可是因为人数不变嘛，所以感觉没有掉嘛，懂不懂这意思啊？已经一大的美元都变成人民币了，可是还不觉得穷呢。其实是8-1，丢一个美国人，你要得8个中国人才能比得一个美国人呢，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我是看这个皮斯本赔的一塌糊涂，赔的一塌糊涂。所以我跟金总讲，我说你快快回去告诉负责的用，你们中国人也到外面去聚会，不要一块聚会。现在房子也够嘛，你们中国人得人也会得的多，美国人得人也会得的多。但是呢，就是分开聚会了，你要注意啊。召会的第一个难处，种族出来的，语言出来的，不是种族，这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中间有人是讲希腊文的，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就开始抱怨了。所以这个语言呢，的确是个难处。在召会中没有种族，只有基督，但是在召会中有语言，因为语言就是语言嘛，你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不能参加一个聚会，语言我完全不懂嘛，懂不懂这话？但是在做工的过程啊，特别我们中国人祝福也多，人数也加得快，我们尤其要注意，懂不懂？尤其要注意，主啊，愿意我们不成为本地召会的难处，反而成为本地召会的祝福，这是我们的提醒。那就说彼得这一面呢，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抱怨上来了。这个彼得就是奇怪，没有讲啊，你们为什么说怨言呢？然后他们就扑倒在地，这个青年人把他抬出去，没有。主耶稣不仅没有啊，这个责备他们。主耶稣，这个彼得反而起来说啊，哎，我看呢，我们呢，这个管这个饭食实在不合理。意思就是啊，认真说我们也不会管，我们是做使徒，哪是管饭的？懂不懂意思？不合理。那好不好？从你们中间，他这里是找门徒，不是找信徒，就是等于我们这里所说的 deacon 呢，找这个有服侍的人，从你们中间挑选7个有好名声、有能力。那我们呢？我们就有啊，这个持续的祷告，尽话语的指示。你知道啊，弟兄的抱怨，常常是负责弟兄的试探。会不会太热？能不能请你或者开一下冷气吧？我知道，因为弟兄们是同心啊，怕我咳嗽，但是这样热啊，也不容易。啊，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这个弟兄们的抱怨呢，常常是负责弟兄的试探。很少人去研究为什么我的侍奉不好，很多人，大多人都是定罪，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彼得在这里非常的属灵，完全没有啊一种的反应，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说很简单，你们现在有抱怨呢，我认错。虽然他没用我认错这个字，他说我做了不合理的事，我是使徒，我在这管饭。现在呢，好不好？你们挑7个人，这个处理啊，真是属灵，属灵。 所以召会中第一个难处是在属灵的原则里解决的，也产生了属灵的后果。所以这个斯蒂凡就是一个，然后斯蒂凡就殉道了。就在他们中间呢，除了使徒以外，主又兴起了一般的弟兄来，感谢赞美主。第二个，这个保罗呢，杀了一大堆人，杀完人以后呢，他不是也得救了吗？这个保罗是就像今天早上所讲的，是很像那个叫什么名字，拉麦呀。他得救以后不就到大马色吗？他一到大马色传福音，人家就要杀他，就逃了，逃到亚拉伯的旷野，逃那儿三年读圣经。他这是拉麦，要读经就读经，读个痛快。这三年呢，我相信啊，他就把旧约里面那个基本的启示都看见了。那现在他领会了啊，我不能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我要和弟兄们在一起，所以就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这个臭名嘛，有个坏名声嘛，所以没有人敢见他，就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已经认真说，已经过了三年了，过了三年了，过应该大家都忘了嘛，懂不懂？有这么一个过了三年，奇怪了，这个好事啊，人记三天；坏事啊，人记一辈子。这没有人要他。这个后来感谢主啊，碰见巴拿巴。他那个巴拿巴那个名字意思啊，就是他是一个 comforter， 劝慰安慰人的人啊。巴拿巴呢就接纳他了，然后就带他见彼得。这个彼得也不简单，他接纳这个保罗，这个他的确成熟接纳保罗。这个大多的圣徒不一定愿意，因为大多圣徒还记得嘛，斯蒂凡就是他杀的呀，懂不懂？斯蒂凡他杀得很技巧，他是个文明人嘛，他自己不拿石头，他说我替你们看衣服，你们打个痛快。那我问你是谁杀的？他就是那个祸首嘛，他在后面鼓动大家，然后大家把衣服脱下来，他替他们看衣服。那么大家没有这个不穿那个长袍啊，打这个斯蒂凡打个痛快嘛，就拿石头把斯蒂凡打死了嘛。是谁杀的？他杀的嘛。所以这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一提起保罗的厌烦，为什么呢？这个人呢，以前呢搞我们呢，也是因为斯蒂凡被杀嘛，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嘛，整个教会的形态就受了保罗那个行动的影响嘛，然后他又拿了文书去捉拿呼喊主名的人嘛，所以耶路撒冷啊人不太要他。但是呢，这个巴拿巴带着这个保罗，就是扫罗，来见彼得，这和彼得一块儿住15天，这是在加拿大里写的。说我见了彼得，我和他一块儿住在，和他同住了15天，和他同住11天，因为彼得这样接待他了，和他同住了，怎样呢？保罗就可以啊，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也只能传15天，为什么呢？等他传了15天以后啊，耶路撒冷人要杀他了。这个保罗有个特点啊，无论到哪儿去，人都要杀他。在大马色人要杀他，然后到耶路撒冷也要杀他，所以他们快快又把他送走了，送到大树去了。但是你在这里注意啊，这个过程很奇妙。第一个，彼得的确出一个代价来接受保罗，能不能清楚？第二个呢，彼得碰见保罗的时候就发觉自己不行了，我绝对信，我相信彼得见保罗还是个大使徒嘛，那个保罗一个小弟兄嘛，懂不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名声啊，他读了3年圣经，对不起啊，他这一生都是读圣经，他读了3年新约的圣经，在旧约里，懂不懂的意思？本来他是读旧约圣经，是根据他的老师加马列那个教导，现在他是根据启示再来读旧约圣经，他就懂了嘛，亚当啊，就是基督的预像啊，懂不懂？他就把这个圣经啊串起来了，所以他一见彼得还没有讲什么，我猜想啊，保罗问几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彼得能答的。那是这个不容易啊，彼得的处境不容易啊。但是感谢主啊，他也没有说啊端茶送客，懂不懂？你可以走，我搞你不了。哎，你来住这儿。我想他跟保罗学，在真理上啊，我想他跟保罗学，保罗也帮助他，这个圣经应该怎样看，圣经应该怎样看。到底两个人不一样啊，一个等于是个博士啊， 一个这个渔夫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但是圣经都有点熟悉的，因为只要是犹太人，圣经都有点熟悉。但保罗就不仅熟悉，是熟透了，然后再花三年呢，把这个旧约读到新约里去了。所以他后来才能写这么多书信吗？就是因为他有那三年的根基吗？这个时候的彼得很成熟，没有震惊，没有嫉妒，没有排斥，懂不懂？看见一个青年弟兄被主得着了，也看见一个青年弟兄主在用了，其实年龄差不了太多，都很年轻。他里面呢，全完全的扶持。如果不是啊，犹太人呢想要杀保罗，他可能还要主。他说再主啊，彼得还要有一处，懂不懂？因为这个真理的丰富的确是在保罗那儿啊，这是我的猜测了啊。所以你读第二天，在耶路撒冷接待扫罗，就是保罗，与他同住十五天，使扫罗得以和门徒啊出入来往，传讲福音。然后这样呢，他不是刚我们念过了，杀了雅各不就抓了他了吗？在监里吗？他从监里被释放以后呢，他想一想啊，这个和合版呢是他想一想，这个恢复版没有，恢复版是既明白过来，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马可的约翰就是后来这个披荆马衣逃的，写马可福音的，就是搞得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吵架的，后来又变成保罗的儿子一样，就这么个人。这个人花样真多。总而言之呢，我看他很富有，这个家很大，所以很多人在那祷告，就往他家里去了。然后这样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他说什么呢？这个十七节啊，彼得摆手，这是十二章十七节，彼得摆手叫他们静默下来，就向他们述说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啊，你们把这事报告雅各和众弟兄。这个时候很明显啊，雅各在耶路撒冷禁止已经很厉害了，能不能清楚啊？但是报告雅各和众弟兄，他是很得体。在我读这些地方，我是很有感觉。我这感觉，弟兄们呢，我们很少人像彼得这样成熟，这样得体。能不能清楚？认真说，认真说，我们应该不断地找这种交通，不断地和这种交通，有负担就和这种交通。我们不要那么厉害讲，我释放了。你看他这里写啊，又请他们，又说你们把这事报告 report， 报告 report 给雅各和众弟兄，然后这样呢就逃亡了，出去往别处去就是逃亡了。因为这个叙利杀了雅各了，就跟那个以前的办这个犹太人的官长不一样，一旦官长打一顿吓一下就没办法了。这个叙利是干真的，能不能清楚啊？所以啊就逃亡了。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有你们把这事报告雅各和众弟兄。他需要向谁报告？每个人都应该向他报告，懂不懂？但他现在呀，经历了主一个带领，因为这个带领啊，他就竭力把主的带领啊摆在身体的交通里面。你们把这事报告给雅各和弟兄。然后在下面呢，到了十五章，我们再翻一下，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有名的会议了，就是保罗在外面传福音呢，也有很多人得救了，很多人得救了。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叫外邦人呢，告诉外邦人呢，你们要受隔离，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一个就起了争执了。所以保罗没办法了，在十五章啊，他就到耶路撒冷啊，跟他们开会了，到底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啊？这你看，我先把我写的读给你啊，在耶路撒冷召会啊，做合适的见证，引进了巴拿巴和保罗，诉说身在外邦人工作的机会，也带进了雅各的监狱，很特别啊。现在我先念给你听啊，这是十五章三到十一节，很长，对不起啊，十五章这个三节，这御史召会就是，这是外邦啊，召会送他们起行，就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详述外邦人转向神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乐。看起来没问题嘛，因为圣徒的灵是喜欢福音广传的嘛， 所以保罗一路过来，一处处教问访问，一访问呢，这个众教会都哈利路亚赞美声，感谢主，外邦人得救了，阿门。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一个观念，凡是不是从耶路撒冷出去的都是不正统。你看那些教会都很单纯嘛，一处处教会很开心嘛，一到耶路撒冷呢，哎呀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好像保罗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到了耶路撒冷了，教会和使徒并长老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中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啊，原来是法利赛派的人，起来说你必须给外人行割礼，祝福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才几个人嘛，但是我有点信，不光是几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整个的教会一个情形，那个情形啊，就相当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因为啊，这么多的教会都从耶路撒冷出去的嘛，所以他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啊，有很多教会起来不是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出来，所以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这个非常好，这一段话我劝你们好好读，那个灵太好了。彼得怎么说呢？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了。”他一点没有谦卑啊，兄弟不敢，兄弟不敢，他没有，他就是这样，有这么件事，主早在你们中拣选我了，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的话，而且信了，是吧？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啊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你看彼得在这里啊，一点犹太人外邦人的感觉都没有，教会就是教会，圣徒就是圣徒，是吧？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哎呀，彼得这个话太感动人了。我不知道弟兄们，也许你们年轻啊，你们读不出这里的感动，这是老年人讲的话，懂不懂？啊，这个门是我开的，我愿意告诉弟兄啊，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信耶稣的，都是有灵的，根本没有分别的呀，根本没有，并不分他们我们。既然如此啊，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他就等于责备那个法利赛派的了。为什么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等于是告诉那法利赛人呢，你能守律法吗？你现在要强迫外邦人守律法，你能守律法吗？懂不懂？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信，我们得救，乃是叫做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啊，我们都没有律法嘛。你看这个话强不强？这个话又温和又坚定。我常常读到这里，我是很有感觉。主啊，谢谢你这么属灵一个人，的确属灵。无论从哪一面，应该这个他就应该说了。现在我站在一个第一个使徒的地位上，我要宣称就这样定了。我觉得这合理合法合情嘛，应该这么定嘛，是不是？讲完以后怎样呢？大家就安静了，因为他这个话是很有力量嘛。大静下来，这样呢，保罗和巴拿就有一个机会了，在大家面前讲神怎么借助外邦人，借助他们在外邦人行一切神迹奇事。然后他们讲完以后呢，雅各就说了。这个时候我看雅各这次传福音他是得救了，所以雅各说的话很好，他这次真得救了。所以他说啊，他说诸位弟兄们请听我说，方才西门，你看他这个把他认识看得不高啊，他连彼得都不叫，他叫西门，他应该叫彼得嘛，连主都叫他彼得嘛。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么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众圣言者的话也与此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要重建他的废墟，把他再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一切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呀，是从世间起首显明的事的主说的。所以呢，雅各说，我判断啊，不可难为那转向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淫乱。问你的，不写信他们禁戒不禁戒？这不是白讲吗？但是 他不写还不行了，要是耶路撒冷啊。我说这个事还要你讲，那个基督徒还要写封信，境界淫乱呢，懂不懂那意思啊？他说只要写信呢，境界偶像的误会和淫乱，并乐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都在各城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些话，的人不太懂。换句话说，怎么搞他也不离开犹太教。但是我看真理啊，这个彼得那个福音传的不错，那个福音很简单，我们也是信主的，他们也是信主的，我们也是信主蒙恩的，他们也是信主蒙恩的，根本没有不同。跟你说句话，我们大家今天在耶路撒冷教会天天搞律法，天天守律法，我们根本守不了的。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学习，守不了你造反嘛，他不造反，他留在那儿，留在耶路撒冷教会，他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太清楚了，对那个情形跟他里面的意向那个冲突太清楚了，但是没有怨言，没有制造任何的话题，没有做任何的分裂，简简单单的有一个机会就传福音，有一个机会就传福音，不是传给外邦人的，是传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也是传给那个带头的雅各。哎呀，这个地方真熟练，你从这里你就懂了，这个就远比啊传一篇道啊三千人得救还要熟练。现在懂不懂？那个是外公，我在说那少林寺的，这个呢真是里面呢合主一致。我绝对信他在耶路撒冷召会的日子啊，大概是以泪洗面的日子。这个我这个说话也许就过了，懂不懂？常常流泪的，想想这个情形就流泪，想想这个情形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知道是不健康的，明知道有问题的，但是呢又不能做一些事来伤害圣徒，不能做一些事伤害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啊，的确有一种的成熟出来，叫你非常的欣赏他那个福音传得好，然后保罗就可以对他们做见证，然后雅各再出来接这一段话，感谢主了，起码接的也不错，那末了一句我们都不太懂，就是二十一节，因为自古以来摩西书上到底讲的什么意思没人懂，是叫外邦教会以后都到会堂去读经呢，还是要干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呢，前面那个是写的不错嘛，管他人是不是要这样写给人听就不错，起码那个乐死的牲畜就是那个血呀，血是代表生命啊，所以任何这个血你要很注意。那就感谢主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念血，我应该念血。你们大多人念血还是血啊？血啊，是，你看嘛，还是我念对了，感谢主。那在下面啊，你们累不累啊？还有四个点哦，明天早上讲吧。我很累，这喉咙差不多没有了。我想明天早上可以把这四个点讲完。求主怜悯我们，你要告诉主，你说主啊，我不仅愿意是一个能健康做一个健康尽职的人。我更愿意做一个是能合适的活出主见证的人，或者说在教会生活中合适的，价格在教会生活更好，是能在教会生活中合适的活出主见证的人，那一个学习啊就非常的高深了。求主啊怜悯我们，好不好？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